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本来我今天呢是希望在这里继续接着谈乌克兰和俄罗斯共有的这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正是这一段历史使得很多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其实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同时是这段历史使得很多乌克兰认为自己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同时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身份认同的选项的存在。那么这样的局面直接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乌克兰危机的一个背景。但是啊，我发现经过前几集节目，乌克兰事情讲了两个星期了，你不闷吗？然后我发现就是上回周玉军跟我聊天对谈完之后呢，我们累积下来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其实我都很想一一回应啊，就关于这整件事情的问题跟一些意见。但是呢，为了方便起见，请你原谅我，我今天在这里啊，想把这种种的问题总结出几个出来，然后试着在这里做一个概述式的一个回应，所以我就不像以往那样子一一就提到各位提出意见以及问题的朋友们的大名，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汇总起来，这么一次过来聊。那么，所以今天呢，就是八分这个节目特色又来水一下真的是个回应啊。那首先呢，我要先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我从第一次在讲乌克兰问题开始就已经不断提到，上一集我跟义军在聊的时候呢也都提到这个名词，但是始终还没有去解释。很多朋友就问那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名词就叫芬兰话。芬兰化曾经被认为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一个方案，至少我们听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在之前和普京的会面当中曾经提出过这种选项，但是后来他又否认，主要就是挨骂了。为什么他会挨骂呢？那主要是芬兰化这个字儿啊，在西方世界里面你可以形容是一个骂人的话吗？也不是，反正是个非常羞辱性的一个讲法。这代表着就是要让一个国家丧权辱国，要割让土地，然后凡事呢就要看着他的强仰其强邻鼻息，然后放弃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平安跟发展。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就叫芬兰化，那是一种非常羞辱性的一种政治上的立场以及政策上的一种选项。那既然这个东西叫芬兰化，那当然就是来自芬兰。那芬兰到底出过什么事儿呢？我想啊，我们一般我们国民啊，就包括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啊，就我们对芬兰的印象可能就最近流行北欧的设计啊，北欧的文化艺术我们都很熟悉，然后我们听说北欧生活很愉快，人民生活水平非常高，人民很幸福，芬兰已经好几年蝉联了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度的榜首。同时前几年不是还有一本小漫画很受欢迎，是社恐症患者的一个圣经，叫做芬兰人的噩梦吗？那里面让我们看到芬兰人的那种内敛，那种害羞，那种社恐，其实挺可爱。那但是他们的设计又那么的漂亮，他们的经济又那么的发达，这是我们今天一般人对芬兰的印象。但是你知道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芬兰也是一个参战国，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纳粹德国的共同交战国，甚至是盟友。但是哎，你这奇怪了，怎么我们以前读书好像没怎么听说过芬兰原来也是轴心国成员吗？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说到啊，就芬兰这个国家的由来。芬兰这片地方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度，它向来都是古代的北欧强权瑞典王国的领土的一部分。但是自从俄罗斯帝国崛起跟瑞典交战，那么获得胜利就取得了芬兰这片地方。 可是芬兰确实有自己相当独特的文化，尤其是语言，他们这个民族对自己的语言，对这些文化有很高度的一个认同。那么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沙俄帝国呢就同意让芬兰成立了一个芬兰大公国，但是是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底下，俄罗斯帝国会派出总督的。这个情况啊，就有点像就普京在之前说到，说其实乌克兰这个国家也是被这个俄罗斯被苏联发明出来的一个国家。如果这个概念说得通的话，你也可以说芬兰是个被当年的俄罗斯帝国创造出来的一个帝国，创造出来的一个公国，一个国家。只是后来在随着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由于它有一个自己的民族认同文化语言，那么才逐步形成了要自己建国的一个概念。那么本来呢，他当时在沙俄帝国统治底下是有很大的自主权，有议会，有行政，甚至还有货币，而且还不用全部都学俄语。可是问题是在尼古拉二世继位成为沙皇之后呢，担任芬兰的总督呢的派去担任芬兰总督的人呢就开始非常高压。那么所以芬兰人就越来越不满，那么加上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在全球爆发的年代，所以他们在一战结束之前，那么趁着就是俄罗斯陷入革命，于是芬兰人就起来宣布独立。但是这个独立之后啊，并不是从此太平，而是有一场内战。这个内战呢，就分白军、红军。那这个红军呢，其实是一批接近苏联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上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批人。那另外白军那批呢，则是一批比较保守派的芬兰人，然后他们呢是受到德国支持的，在德国受到训练。那我们知道一战德国跟俄罗斯是交战国，那所以他们在等于是两个，当时的德国跟俄罗斯，后来的德国以及后来的苏联，都在欧陆上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跟拉锯，尤其是势力范围的划分。那么芬兰呢，这个国家就恰好表现出了这一点，因为它内部就存在着两股势力，于是他们就发生了一场很惨烈的内战。但是很奇特的地方在于，这个内战之后，这个国家好像很迅速的过渡了那个互相对立的阶段，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团结跟统一的一个状态。在内战结束之后的芬兰既然获得了统一独立的地位，那么接下来他要担心什么呢？他就要担心他这两个非常强大而可怕，也都野心勃勃的邻居，一个就是苏联，另一个就是德国。尤其是苏联啊，因为苏联直接是在土地上跟他接壤的。那个时候呢，他们觉得苏联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敌人跟对手，是最有可能会侵入他们国家的一个强权。一来是大家意识形态不一样，芬兰是采取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然后苏联则是共产主义政权。然后而且芬兰对苏联有一个历史记忆，就过去啊，就你在苏联的前身俄罗斯的沙皇最后那个尼古拉二世的时候对我们那种压迫已经让人印象非常犹新。那么现在他们很担心苏联会不会觉得说，你这片地方是趁着当初我们闹革命独立的分裂出去的，我现在重新把你占回来呢，比如说支持当时的芬兰的共产党来颠覆你呢，他们非常担心这一点。那么而且呢，那个时候苏联人呢是在芬兰边界以东啊，建造了很多机场和铁路，有一条铁路就直接到了芬兰的边界，那个终点站啊，就两个国家中间是片森林的国界，那个铁路修到这个森林上里面，其实你说这个用意在哪里呢，就很奇怪，他们觉得这个太让人不安了。所以当时芬兰人呢就开始准备备战，就觉得苏联迟早是要入侵芬兰的。那么就在当时他们国内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曼纳海姆将军啊， 这是芬兰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他的领导下呢，芬兰人开始加强一个巩固防御的一个工程，叫做曼纳海姆防线。这个防线呢，就跨越了芬兰的东南部，以及与列宁格勒分开的这个卡累利亚地峡。列宁格勒我们知道，就是过去以及现在的圣彼得堡。那这个圣彼得堡，也就列宁格勒这个地方，是离芬兰最近的一个大苏联的大城市，俄罗斯的大城市。那么当时呢，芬兰人就非常小心这一块中间这片地方，觉得如果面对入侵，一定要守住这片地方。但是我们刚刚讲完芬兰人对于苏联的担心，我们反过来也要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芬兰啊。就苏联会觉得芬兰这个地方呢，也是对它构成很大的威胁的。你想想看，两国的边界啊，就在列宁格勒以北30里的地方，就48公里的地方。这片地方这么接近，你很容易就会从这里直接入侵苏联。当然我会觉得，如果说芬兰会入侵苏联，那这当然会太荒谬了。这个芬兰人口才5-600万，那苏联人口是他50倍，苏联又有非常强大的武力，从俄罗斯帝国一直到苏联时期都是个大国。那怎么，而且他过去是实质统治过芬兰的，那么他怎么可能会担心芬兰对他的威胁呢？其实他不是担心芬兰对他的威胁，他担心的是什么？他担心的是，如果芬兰倒向德国那一边，那么德国甚至要入侵芬兰的话，那么德国就能够很迅速的从他占据的芬兰的这个势力范围内入侵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这种担心啊，就有点像这个后来的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这种担忧。因为我们看地图，你会发现乌克兰北部这一大片地方啊，是一个非常平坦的一块土地。那这块土地呢，是从德国一直到经过波兰，然后到俄罗斯的北部核心地带啊，这一整片是块平地。那这块平地，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军队的通道。从拿破仑当年进攻俄罗斯，一直到后来的希特勒挥军打俄罗斯，走的都是这条路。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乌克兰的中立就很重要。就是如果乌克兰不中立的话，它会不会成为将来北约要从这，如果它是北约盟国一部分，那它就可以直接打到俄罗斯心脏地带。那么同样的，当年的苏联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芬兰，觉得芬兰这个地方很危险。其实苏联那个时候啊，不只担心芬兰，他当然也要担心我刚才说到的这一块东欧北部的这一块平坦的土地对他的威胁。那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希特勒跟斯大林会在打仗之前签了一条很古怪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今天讲二战啊，大家都觉得苏联是我们盟军的成员，一起对抗法西斯。但当年他们两个呢，虽然彼此仇视，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希特勒甚至在《我的奋斗》是公开主张德国领土要进入苏联国境的，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是签了这么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么这个互不侵犯条约里面呢，德国就承认好芬兰归你，然后波兰的西部就归我。所以很快的，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就是德国闪电战入侵波兰，然后苏联也跟着入侵波兰东部。那苏联为什么要占领波兰的东部呢？其实那个想法就是要把我的边界再往西推，来万一将来我要跟德国作战的时候，我要把我后面的心脏地带在前面隔开一个缓冲的地方，如果德国真的要攻击我的时候，我能够在那个地方拖慢他的进军的步伐，动员我后面的种种的部队跟物流和人流。又由于苏联始终有这个担心啊，所以苏联就会觉得还不够，他还要把这个西部的边界呢尽量再多往西再推一些。所以他就提对波罗的海旁边的几个国家，就是所谓的波罗的海三小国啊，就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同时还包括芬兰，提出最后通牒。那这四个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你干嘛跟他们下最后通牒？你想干嘛呢？他的要求是这样，你要让你们国土内给我设置军事基地，以及让给我把苏联军队送到这些基地的权利。那么我们知道波罗的海三小国 他们太小了，国力也微弱，那么根本不可能抵抗。那么尽管他知道苏联军队一来，我们这个国家就等于就主权就没了，所以他们就只好接受要求。果然接受要求之后，第二年才几个月后啊，不到几个月后，6月的时候，他们就被吞并了，就根本被吞并了，被苏联吞并。然后那个时候，苏联也向芬兰提出类似的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这个芬兰割地，把芬兰的这个国界线再往后退，好离这个列宁格勒更远一点。那么第二呢，则是要求芬兰在他的首都赫尔辛基的南部的海岸给苏联建立海军基地，就直接你首都门口的海湾上我要有个军事基地，同时你要把芬兰湾的一些小岛割给苏联。那芬兰人对于这样的建议呢，就不像波罗的海三小国一样就只能同意，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这么一来的话，就波罗的海三小国我们看到是完蛋了，然后捷克也曾经把最坚强的防线苏台德山脉的边境让给过德国，最后德国就整个把捷克给吞掉，就当年他们面对那个世界是这么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就德国野心勃勃想占领全欧洲，然后苏联担心德国的占领，就想先把他周边这些国家都给先干下来，然后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缓冲地带跟势力范围。你夹在这两个强权中间，芬兰人能够怎么办呢？他能够拒绝苏联吗？就苏联对上芬兰，那就是大象对上蚂蚁一样，但是芬兰人当时却居然决定绝不妥协。那他们不妥协啊，其实当时那个时候啊，有好几个理由。一个就是他觉得他们真的太有自尊心，他们对过去俄罗斯沙皇帝国末代执政时期的那种压迫跟恐怖记忆犹深。同时呢，他们也以为斯大林呢只不过是开大的一个 bargaining 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只要满足他一部分条件就够了。那么但是斯大林呢也觉得很对这个事情呢也有点错估，就他觉得芬兰呢就是太猖狂了，那么这么一个小国对着我啊，就你居然敢拒绝我的这一大堆条件，所以苏联就不管那么多，直接挥军。当时苏联的计划是2个礼拜之内我就能够把赫尔辛基搞定，所以苏联就决定开战。但是你开战总得有个理由嘛，是不是？所以1939年的11月30号啊，就在这一天，苏联就说呢，芬兰主动挑衅，那么把炮弹打到了苏联境内，造成了苏联的士兵死亡，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理由开始发动对芬兰的进攻。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之前讲过的一种伪旗啊，就是又是个栽赃。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后来阴谋论的说苏联这是栽赃，而是后来是赫鲁晓夫他自己承认。赫鲁晓夫就把自己过去的历史拿出来，这个炮弹是当时一个试图挑衅的苏联将军下令从苏联国内自己发射的。那么当时1939年11月30号爆发的这场战争就叫做冬季战争，这是芬兰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事件。那么那个时候苏联出动飞机来轰炸赫尔辛基，然后跟着芬兰的死亡的一般百姓，那时候是真那种战争呢，是直接针对平民的，所以平民死亡数字非常高。然后苏联军队呢就直接带着坦克开越边境。那那个时候两边的这个对比啊，实力的对比是非常悬殊的。苏联的人口是1亿7000万，芬兰是370万。苏联动员了4支部队，总共有50万人。芬兰呢则是全民皆兵，也但是只有12万人。苏联有几千辆坦克、战机、大炮。芬兰呢坦克也不是没有，好像有一些，有几十架还多少我忘了。然后没有战机，没有现代大炮。那么芬兰呢有的是什么呢？是步枪和机枪。但是呢他们的弹药也非常有限。所以那个时候芬兰士兵得到的曼纳海姆将军的指示呢，就是说你们打仗啊要节省弹药，就除非俄罗斯军队很近了，你很有把握你才开枪，这是当时他们的想法。我们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都会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打的赢一场战争，对芬兰来讲。那么芬兰人到底在想什么呢？当时芬兰人的想法呢就是撑， 拖慢苏联军队的步骤跟速度，同时要让苏联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就我平均一个芬兰人，我开枪，我就算死了，我也要先把你五个人、十个人给干倒，那么我才能死，对不对？带着这样的一种想法，要拖。那这么拖有什么好处呢？这么拖不是让你自己也很痛苦吗？他们想法就是要拖到我的政府有足够的时间来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帮助我，那么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但是当时啊，我们知道二战很快就要爆发了，谁能够帮助他呢？他的邻国瑞典由于不希望跟苏联直接开火，所以保持中立。瑞典呢，是瑞典只是给他很多的物资资源，然后有很多瑞典人呢去自愿参军去协助他，但人数也就一万多人。那么其他的英国啊、法国啊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是有一些物资是运到去北欧了，但是全都在瑞典这个中立国那边就隔了下来，还有挪威那边隔了下来，对不对？他们都不想掺和这件事儿。然后另外呢，德国呢，那当然是很愿意支持芬兰的，因为德国本来就希望将来有一天有个斯大林党，但是那个时候德国正忙着马上就要跟法国他们开仗，所以也没空理芬兰那么多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芬兰居然撑下来了第一段，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曼纳海姆防线啊，他们居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守住了这片地方。而为了守住这片地方，他们没飞机、没坦克、没大炮，只有机枪，那怎么办？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莫洛托夫燃烧瓶、莫洛托夫汽油瓶、汽油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老百姓在装的那种，就那个瓶子里面装了一些这种汽油、其他化学物质混合爆裂物，他们用这个东西来阻挡坦克车。那么当时呢，他们怎么阻挡坦克车呢？是这样的，他们会修很多伞兵坑，挖很多伞兵坑，等这个坦克过来。等这个坦克过来的时候，在伞兵坑底下，就这个坦克车履带不是经过你头上吗？你这个伞兵坑如果够窄的话，它能够跨过去。我在底下把这个木头，把一根木头塞进它的履带底下，让它停下来，然后同时丢这个汽油弹，却毁灭了，试图毁灭这个坦克。然后胆子大的士兵呢，还会冲进去，把步枪插进对方的炮筒观察孔，射里面的坦克。那么，所以当时真的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制止住了苏联的坦克部队。而为了要做到这一点，芬兰当时干这些事的反坦克的这帮战士，死亡率是70%。那么对着拥有机动设备的苏联军队呢，芬兰还采取另外一种战术，就是滑雪。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事，就是芬兰有很多相当厉害的追击手啊，有号称所谓芬兰的幽灵啊等等。那么这些名字我们大概，如果你喜欢军事，你是军事迷，你大家都听过。他们会穿那种雪地迷彩服，就白色的迷彩服，然后穿越森林滑雪，因为那样滑雪声音又很安静，在夜晚趁着苏联士兵聚集，然后在萤火前的时候，芬兰士兵呢就滑雪冲下去，然后直到非常接近的范围，用步枪、用机枪去射杀这些苏联军官跟这些苏联士兵，然后一股一股这种小股游击队式的滑雪的战士，就能够把苏联的部队切开。那完全是利用了他们的地形以及他们对这种冬，我们知道苏联、俄罗斯已经多冷，但是芬兰更冷。他们芬兰人在那种严酷的地形底下，就利用了他们这样的条件，非常高效率的来打击当时入侵的苏联军队。这些芬兰军队啊，他们的作战方法，如果他们真的被围困、被包围，他们的做法就是要让自己阵亡之前多杀几个俄军，让这些要往下一个阵地去的俄军的人数减少，然后下一个阵地的自己的同袍再多干几个俄军，那么用这样的方法来消耗俄军。哇，所以难怪这一代人啊，在后来的芬兰，就今天的芬兰历史上都被认为是英雄。他们真的是带着那种 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同胞，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付出一切，用步枪跟机枪去对抗坦克、大炮和飞机，这样子来作战，然后居然还能消耗掉苏联不少的战斗力。那么但是很可惜啊，就是过了冬天，春天来了，马上这个苏联的部队就能够展现那种机械化的、机动化的优势。那么这个时候芬兰基本上就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各国对他的支援啊，其实都没办法做到什么。在当时呢，芬兰觉得苏联啊有可能会跟他们和谈，可是这个和谈为什么他们能够预期这样的和谈呢？后来当然果然也和谈，而且斯大林没有再让苏联军队继续推进占领整个芬兰，主要的理由啊，就是芬兰这个抵抗啊太激烈了。按数字来看的话，每死一个芬兰人，就有八个苏联士兵陪葬。那这样消耗太大，那这样子对苏联自己啊可能有危险，因为你苏联很有可能接下来就要面对德国了。那么你值不值得在芬兰这个战场上有这么大的消耗呢？那第二就是他很担心啊，就是如果继续打下去，英法两国会不会开始要干预，那么而且让英法趁机攻击苏联在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呢，这个也让他很担心。所以苏联呢也愿意跟这个芬兰和谈。而当时的芬兰呢，他们的这个元帅，他们的将领就是曼纳海姆呢，本来他的上级是要求说，你往后退到一个我们比较好防守的地方，你现在前面那个阵线很难防守，但是曼纳海姆坚持要守在最前面，他后来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迟早要和谈，而在和谈之前，我必须确保我要保住最多我的国土，我的领土。如果我的国土，就是说和谈之前我往后退，那可能我的就会将来和谈的时候就是要承认一个既定现实，被对方占领的就是要归对方了。所以他就是怎么样都苦苦的撑在前面那片地方。那么而且当时呢也有一种争论啊，就是说因为苏联这一回提出的这个条件啊，就比当时他们拒绝的条件还要严酷，还要苛刻。他现在要拿掉芬兰的整个省份，然后要赫尔辛基附近的一个港口，不是海岸线，是直接一个港口，当成苏联的一个基地。那么这是一个更惨的条件，你打了一轮，然后你现在还要答应一个更惨的条件，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呢？当时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我们死了这么多人。可是事后再看啊，其实芬兰人的决定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芬兰一开始觉得啊，如果他真的接受1939年斯大林给的那个条件，他的命运可能就像波罗的海三小国一样，就是最后会被彻底吞并。那么后来1990年苏联瓦解之后，当年的很多档案公开，这档案公开才发现芬兰人当时的想法猜测是对的，苏联的确是想先用温和一点的这个条件得到的领土，然后最后慢慢吞并整个芬兰。那么所以芬兰当时这种激烈的抵抗啊，他真是临死不屈啊，那么使得苏联最后就真的放弃，好，我不必要你全部了，你就给我一个省。然后那个省的人呢，就整片地方的芬兰人口，他们不愿意被苏联统治，他们全部撤退到芬兰别的省份去。然后芬兰的同胞们呢，就把自己的房子啊什么，就弄房间挤出来，让这些从另一个省份逃难过来的这些难民，这些同胞，让他们住在一起。那么但是他们当时从来没有难民，就大家真的是，就芬兰人那种团结，真的是拿自己家出来接纳一些陌生的来自另一个省的，现在归苏联的这个省的这些老百姓。好，那么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芬兰呢就保住了。好，既然说到这里啊，那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说芬兰其实是跟德国联合作战呢？甚至被人认为是轴心国的成员呢？是这样的，是后来当德国真的要干苏联的时候啊，德国就跑去找芬兰谈，说你看，当年苏联是你的敌人，想要吞并你的国家，那而且吞了你一个省，不如这样子，现在我们一起合作，你跟我一起，你从你那边，我从我这边， 你从那你的北边那边南下去打列宁格勒，我从我这个西部进军往东进军，德国就提出这样的要求。那芬兰为什么会答应呢？那是不是芬兰也喜欢纳粹呢？不是的，其实芬兰人是很讨厌纳粹党，很讨厌法西斯主义。可是问题是，这又是一次现实问题。你就是个小国，你夹在德国跟苏联中间。那德国今天来找你谈这事儿，如果我不答应德国，说不定我又要轮到跟德国又要打一仗。那在这个情况下啊。你是不是要做一个抉择？我是不是跟德国结盟来一起打苏联呢？而且由于苏联在冬季战争，让芬兰人觉得原来你们军力那么强大，也没想象中那么厉害，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看来德国会赢，所以他就投靠德国那边。然后这一次的战争呢，就叫继续之战，在这个继续战争，在这个芬兰的历史上。那这一回呢，芬兰动员的人。军人跟动员的入伍的士兵是二战参战国的最高比例，甚至连很多前线的女性都被征召入伍，16岁到50岁里面的男男女女都去从军。那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能够得回当年被芬兰割出去的那些地方，同时看看能不能够，就他希望占领回这个地方，他没有别的目标。同时芬兰呢很抗拒说自己是德国的盟友，他称自己是共同交战。然后芬兰也拒绝把自己的犹太人交给纳粹德国，但是在纳粹德国的压迫下，他最后还是被迫要把一些非芬兰籍的犹太人交给了德国。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很艰难的情况下，然后他们就去打芬兰，打一起去打苏联了。那么在外面看来啊，你看二战期间，那么因此呢，美国、英国这些国家都觉得芬兰就是敌人了，所以呢就开始去轰炸芬兰。但是问题是，欧洲这些盟国呢，大概都知道芬兰的艰难处境，所以当时他们说打芬兰都是打假的，比如说派飞机去轰炸芬兰吧，把这个炸弹是丢进海里面，而不是丢到他的港口城市里面。那果然芬兰一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就拒绝进一步行动。他占回了原来被割给苏联的那个省之后呢，他就没有再推进，就让德国自己去打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终于到了1944年，二战要结束，这时候呢，芬兰呢再跑去莫斯科就求和，就说好了，我们不打了，说我们能不能和谈呢？那当时呢，苏联就提出要求了，就说好，那这样子，这一回呢，我又要更狠一点，除了把你们本来已经抢回去的那个省，我又要拿回来，因为这时候芬兰发现德国已经输了嘛，对不对？那你没法再占据你从苏联抢回来这个省，你又要割回给人家。同时呢，苏联还提出你在北极海的那些港口啊，一些矿区呢，也都要被我并吞。那芬兰呢，也就同意。同时苏联还要求芬兰呢，你也要现在开始对德国宣战，这么去把你境内的那些德军给干掉。所以芬兰呢又开始针对这个德国，就说请德国人你还是走吧，我现在要跟苏联合作了。那德国就开始打芬兰了。所以芬兰也有一部分省份啊，就是拉普兰省，是跟这个有德国交战的经验。最后他们签订的这个停战协议，其实就包括刚才我说的割让土地等等之外呢，还要求要把芬兰的一些领导人当成战争罪犯，要被起诉，把他们关起来。所以芬兰呢真的是非常羞辱啊！这个时候他本来是领导自己的国家，要捍卫自己的国土的这些暂时的总统、暂时的总理以及他的各个内阁部长，同时包括这些本来是要想夺回自己国土的这些政治领袖，把他们全部都宣判入狱。那么芬兰就把自己原来的领导人关起来了。不过好在当时那些监狱据说挺舒服啊，就不晓得是不是就是后来我们看到今天的芬兰监狱基本上像公寓一样，可能就跟那个时候有关，所以那些领导人住的监狱很舒服。而且服完刑期出来之后呢，还马上就被派了去当各种的高级的这种公职，就依然恢复一个荣誉地位，国民也都很喜欢他们。除此之外呢，芬兰还要付给苏联巨额的赔款，那么6年内呢要付3亿美金。 那么后来呢被减少到了2亿2600万美金，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芬兰不是今天的芬兰，那个时候芬兰是个非常穷的农业小国，这个经济负担很大的，而且芬兰还必须接受跟苏联大规模通商，要占它的总贸易的 20% 等等，那所以那个时候芬兰真的是一个非常困苦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它守住了它的独立的主权，守住了它绝大部分的国土，而在那个阶段就开始出现了，哎呀，讲了半天终于讲到什么叫芬兰化了，所谓的芬兰化步骤。这个芬兰化步骤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时候我现在发现我必须，我尽管各方面都跟我西方的其他欧洲国家北欧国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在很多方面我要采取一个政策，就是要更加贴近苏联，它可以说是当年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生活跟西方一模一样的国家当中一个最导向苏联的国家，这就是当时的芬兰，就后来冷战时期都是这样。他们怎么导向呢？就比如说他的两任总统啊，都要非常熟悉斯大林跟后来赫鲁雪夫，要跟他们搞好关系。那这两任总统任期都很长，主要是他的国民发现这两个总统搞得定苏联这些领导人。你对，你想看他们的外交手段是很厉害。你当年你斯大林要打你，然后你跟他们干了一仗，把苏军干得那么惨，然后到最后跟他和谈，后来又反悔跟德国一起去打苏联，你这时候想要让苏联重新相信你，这怎么可能呢？那除了刚才我说的各种合约条件非常严格，这条件你要一一满足之外，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有各种的灵活的外交手段，包括芬兰作为一个所谓西方民主国家，他要牺牲他自己的言论自由，他的新闻媒体要做很多审查，也是这些西方的欧洲国家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审查制度的一个国家，他们会小心看自己国家的媒体出版物有没有冒犯到苏联的地方，那么同时在外交上坚守中立，尽管后来他们也加入了欧洲共同体，但是那必须是在苏联的允许底下才能做的。他们这种路线的诞生是因为他们发现西方盟友不可能帮助他们，就算说帮助也都是口头上说的，实际上做不到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必须要牺牲一些经济的独立和言论自由来导向苏联。然后呢，他们就在一个走钢索一样想要平衡，那么让这个苏联跟西方都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中立国。那但是苏联又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芬兰，而不打算再继续在里面比如说发动他的共产党去革命，让芬兰也成为当时华沙公约组织所谓苏联卫星国之一呢？主要是苏联也看到了，哎，芬兰这个国家留着是有点好处的。这个好处在哪呢？就是我到底没办法跟西方国家完全断绝经贸往来，而且我也需要一些西方技术，那芬兰不就正好是个窗口吗？就留着芬兰，他跟西方做主要贸易伙伴，然后他就能够进口很多各种技术材料到进口一些我需要的东西来到苏联。那么同时呢，我很多的往西方的一些的货运海运也都能够从芬兰出去，所以呢就留着芬兰对苏联来讲要比拿下芬兰的好处更大，那么这是一个更现实的一个基础背景。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芬兰有几十年的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那么一开始主要就是因为他要付一些巨额的赔款给苏联，而他们又穷，所以芬兰就当然有很多木材，我们知道它的主要的出口的天然资源就是木材，但是剩下来什么呢？它这个国家有什么呢？就一样事，就是人，这几百万人，今天人口好像550万，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芬兰有的就是人，怎么人不多，但是我必须全都是精英，于是芬兰逐步建立起了在全球领先的一套教育体系。那么慢慢的，就芬兰就几十年间，也不能说慢了，几十年间就从一个非常穷苦的人口稀少的一个农业国，在一个严苛的气候条件以及一个恶劣的地缘条件， 在历史上被列强挟持的情况下，发展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甚至成为今天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之一。那么这样的一种路线，就是所谓的芬兰化路线。讲完这个故事啊，我们重新看今天的欧洲啊，你会发现历史好像是会不断重演的。从当年的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再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这一路以来，这个国家，就俄国这个国家，在它周边国家的眼中啊，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阴影。而且基于刚才我说过的这些历史，不难理解为什么沿着俄罗斯的国家都对俄罗斯有那么深的恐惧感。这是一个历史，就是你芬兰啊，跟他这段就像算处得好。那波罗的海三小国的命运很凄惨，那么后来的波兰是被他瓜分过，然后后来的匈牙利、捷克，我们知道经过布达佩斯事件，还有布拉格之春，那这些国家也都得到了很惨痛的教训。所以他们在苏联瓦解之后啊，为什么会很主动要争取加入北约？到了现在，我上集跟朱义军聊的时候不是提到吗，就是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啊，就美国、英国对于乌克兰、格鲁吉亚该不该加入北约这件事情反而是有保留，因为也不想过度刺激俄罗斯，但是反而是他周边这些前华沙公约国家特别希望在扩大北约的范围，就是他们真的很恐惧俄罗斯。那么但是你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他的那种恐惧也是跟当年完全一致的，就是说当时啊，苏联想要扩大自己的边界，不惜并吞别的主权国家，要侵犯别的主权国家，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这个用我们外交部长讲法，就一个国家不应该出于自己的绝对安全考虑而侵犯到别人的主权跟领土。那么但是反过来说，你如果北约东扩也算不算是呢？这就很难讲。所以我们目前我们政府外交发言也是一个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下想要保持中立的这样一种发言，而且都是站得住的，我觉得。好，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今天你可以回想当年芬兰然后这些东欧前苏联周边国家他们那种恐惧感。那么所以现在乌克兰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局面。那所谓的乌克兰要芬兰化的意思啊，就是你乌克兰干脆比如说我就把我东部的两个宣布独立也被后来的俄罗斯承认的这个共和国就割给俄罗斯算了。然后呢，我国内呢就小心翼翼的侍奉好这个俄罗斯，但是我继续跟西方保持一个密切的往来，然后用这样的方法让我维持一种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的一种中立状态。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芬兰化路线。坦白讲，我个人认为啊，这确实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是最不用有战争发生，不用有无谓的人命损耗的办法。但是又像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太难做的一件事情了，因为芬兰化是一个在政治上是一个像非常难听的一句话，这就相当于说芬兰这个国家当时是丧权辱国的一个牺牲自己的尊严的做法。可是你看芬兰这个国家，我自己的看法，我倒是很佩服的。你想想看，他当时用战争的方法阻止了苏联的第一波进攻，才能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如果我一开始就答应苏联的话，我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国家就没了，所以我必须要跟苏联打一仗，透过打一仗来让苏联知道你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才能控制我这个国土，更不要说你就算真的把我全占了，我以后的各种的人民对你的反抗，各种游击战、恐怖袭击等等，那是无休无止的。所以你要给苏联知道我是一块很难吞下去的一个硬骨头，同时要和谈，和谈呢，我就要牺牲我很多东西，包括我的尊严，来让我这个国家活下去。那你以为芬兰人就是很不要脸吗？不是的，芬兰人的自豪感是很强的，芬兰人的这种爱国心、民族尊严感是很强的，但是他们通常又同时很理性，很能够，这要做这样的抉择，反而是很有勇气、很坚毅不拔的。这让我想到一句芬兰语啊，叫 sisu。sisu 是什么意思呢？很难翻译啊，就各种语言都很难翻译这个概念。它是一种芬兰人的典型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意志力、一种毅力，以及用理性去面对困境。 那芬兰人一直以这种西属精神自豪，就是把一个穷困的天然资源不怎么样的国家造就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国度。那所以他们要做这种抉择，必须整个国家的人都很理智很冷静，同时又要很坚毅，要能够忍耐。那乌克兰做得到吗？或者世界上还有别的国家做得到吗？我觉得很值得怀疑。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在过去几年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在这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底下，我觉得更难做到像芬兰人这样的一个做法。哇，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叫做芬兰话？怎么办呢？还有这么多问题，我能够简单的都回复完吗？好像不容易。那我再挑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吧。就有一个讲法很有趣啊，最近很流行，我也看到我们这有朋友提出来，就是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大家拼命在讲乌克兰，那为什么不去关心还在持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他们的危机呢？他们的问题呢？他们每天遇到以色列人的侵犯呢？为什么不去谈仍然在打的也门内战呢？为什么不去谈叙利亚人民呢？那为什么我们光讲乌克兰而不讲那些呢？那有很多这种讲法啊。那我在最近也在很多不同的圈子看到有人提出这种讲法，其实我还可以帮这个名单再开长一点罗列下去啊，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忘了，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战争在进行着，除了巴勒斯坦那个不叫战争，巴勒斯坦是每天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真正我们能叫做战争的可能就包括也门内战，仍在持续的叙利亚内战，甚至是缅甸的内战，还有一个规模更大，那么我本来去年就想找机会要聊的，就是埃塞俄比亚内战。是的，为什么我们不关心这些战争，只关心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呢？这是不是表示我们有些心中的偏好呢？是不是表示我们很虚伪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觉得需要好好的来探讨一下。首先呢，个人我要忏悔，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几十年的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媒体人虽然说在我们国家里面被认为要起到一种宣导大家教育大家的作用，尽管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讲法，可是事实上我们其实是在跟着大众的关心的方向走才对，往往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无可回避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我刚才说到，我本来去年就想讲埃塞俄比亚内战，但是为什么最后没讲呢？因为总是在我想要讲的时候，我们国内就发生了另一个，或者世界发生了一个热点的热门的事情，抢去了大家眼球，大家都在谈那件事情，我就没法不跟大队去讲。那么这就是我做一个媒体我要忏悔的地方，就是我在屈服了很多的市场的走向跟这个假设中的受众跟用户的兴趣。那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会认为，你看刚才我们讲那些地方都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和非洲，这是否表明我们的媒体，我们大家的这个眼球是被西方主导的呢？这个讲法也非常有道理。尽管过去这么多年啊，我们很多地方的人都提出要有自己的世界观，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你看啊，就我们你看包括俄罗斯有他们的俄罗斯今日电视台，我们国家有 CGTN 能够代表中东地区的是半岛电视台，但是你看当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啊，是不是我们大家的还是会被扯去眼球，就号称要关注自己有个独立角度的这些媒体或者这些力量，平常也不见得有持续在关注叙利亚内战，还有埃塞俄比亚内战，也照样是跟着乌克兰的东西走的。而西方媒体就更不用说了，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很西方中心的东西啊。那我并不是说西方媒体，请注意我用这个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就简单的总括哦，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是这样，而是从部分西方媒体的表态来看啊，你看得出是有某种文化政治的，甚至我要说是种族上的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像有个 CBS 的，就美国最大的一个电视网的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记者，在一次报道里面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With all due respect， 乌克兰这个地方它不是伊拉克，它不是阿富汗，它那些地方打了几十年的仗了， 但是乌克兰是什么样呢？他说乌克兰更加的文明，他更加的欧洲。 OK， 你看这样的讲法。然后另外还不止啊，就法国的 BFM TV 啊，他的一个记者就说，我们说的可不是被普京支持的叙利亚政权轰炸的叙利亚人逃亡，而是像我们一样的欧洲人坐车逃亡。那这个记者很明显就对普京很不满，他觉得叙利亚内战里面，就俄罗斯支持的是叙利亚现政权，他们在轰炸的那些叙利亚人在逃亡，然后他说现在我们看到是跟我们一样的欧洲人。然后还有一些电视台的人呢，德国的电视台人就说，其实这些乌克兰人跟我们是一模一样，他们也是中产阶级，他们看 Netflix， 他们会用 Instagram。 这种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呢？表达出来的就是真的这种种族歧见，就他们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大部分的冲突都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发生在亚非拉的。而当这些东西发生在亚非拉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些本来就会有这件事。但我们欧洲呢，是比较文明的，是比较先进的，几十年没有大规模战争的。他们常常强调这一点，我上次也说过，我不太赞成这个讲法，好像大家都忘记了南斯拉夫内战一样。那更有代表性的就是 BBC 的一个记者访问到乌克兰的前副检察长的时候啊，这位副检察长说什么？他说，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画面太让人激动，因为我看到的是蓝眼金发的欧洲人每天都在被杀害。哇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就马上让我联想到，为什么最近乌克兰接壤波兰跟罗马尼亚这些边境常常出现这种新闻。这个新闻就是有大批的非欧洲蓝眼金发人，那些印度学生、巴基斯坦学生，这些地方的人，还有一些非洲人，明明也是在乌克兰，明明也是要逃离乌克兰，但是到了乌克兰边境却遇到阻挠出不去。那么这就我上回跟义军提到乌克兰境内的一个种族歧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不要假装这个事情不存在。但是我现在要先讲，这西方媒体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件事情，就是基于刚才我说这一点，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这都是欧洲人，欧洲人怎么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他们觉得这件事情让他们难以接受。那么第三个，但是我要现在再回过头来讲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乌克兰问题，不去谈埃塞俄比亚内战，不去谈叙利亚内战，除了这些文化上的、媒体上的种种问题之外，我们也要扪心自问，就包括我们中国人，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去关心我们邻国缅甸的问题，跑去关心乌克兰问题呢？那难道我们不也是被这个东西带着走吗？但不只是这样，而且是因为乌克兰的危机确实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要更加大，主要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在世界体系以内，与其他国家构成更紧密的经贸跟其他的交流和往来。你比如说，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就立竿见影的起到了效果，在影响全球经济，包括我们中国。对于乌克兰问题，因为这是两个都是非常大的国家，他们都处在一个全球化的结构里面，相对比起埃塞俄比亚跟叙利亚要相对更核心的位置，所以它的影响力会更大。而且它牵涉到的是一个大国，就俄罗斯以及北约之间的一个拉锯，所以这是一个影响，实质上地缘政治来讲，它真的就是一个影响力更加大、涟漪更加深远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关注它。好，当然啊，我要再回头讲，那是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去关注巴勒斯坦，关注也门内战，关注缅甸内战，关注埃塞俄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而都集中着看乌克兰问题呢？我想问，为什么你会提这样的问题？你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我在海外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的，的的确确有许多叙利亚人，有许多巴勒斯坦人，还有一些长期关注这些地方的发生的冲突跟问题的人，他们这时候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觉得世界对他们太不公平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投注心力 甚至是直接是这些地区冲突的受害者，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世界好像忘了我们，只在看着乌克兰。我认为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我是非常同情非常支持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自己认识的一些人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让我有点好奇甚至疑惑。因为我发现在我的圈子里面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朋友，我过去几年我没见到他跟我说过巴勒斯坦的危机多惨，他没跟我说过也门的内战，他没跟我说过埃塞俄比亚内战，但是今天乌克兰问题来了，他却跟我说这些地方也有战争，这点就让我很困惑。假如你真的这么关心这些地方的战争，你真的这么天下大同人人一体的观，觉得我们应该要多关注这些地方，那为什么过去几年这些地方战事正激烈的时候你一句话都没说过呢？你很少表过态呢？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刻你如果提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要猜想的话大概有几种可能。第一种是你想说全世界所有的战争其实都长得一个样，不影响我们，我们应该虚无一点，我们都不要关心。第二是什么呢？你会认为我们这时候关心乌克兰问题是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而忽略了西方国家忽略的那些地方，这点我刚才说过的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你为什么过去你自己不提这些地方呢？这个问题又联系到另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也有人说反战不反美，心里都有鬼。我事实上我要先说啊，这个反战不反美，心里都有鬼这个讲法，其中一个依据是认为整个战争的背后美国在作祟。那这个讲法是一种另一个讲法，我们有机会再讨论。另一个还有一种倾向是这样，就认为美国在过去20年来几十年来参与的战争发动战争更多，你为什么不去谴责美国，这时候要谴责主动发起军事行动的俄罗斯呢？那对于这个讲法我就觉得有点保留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啊，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好了，我是一个从90年代末开始有机会的话我就会投入很多反战的事情的一个人。有一些事情我是会透过我的节目来表达我的立见跟立场，有一些事情呢，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讲战争，其实我是常年的几个国际救援组织，我就会有一些小额捐助，我那么没钱嘛，对不对？我就小额捐助，就所以每一次这些组织比如说无国界医生或者他们呼吁要关注叙利亚内战问题，很多人就要救助的时候，我是捐钱的。我参与过好几次反战游行，而这些反战游行几乎全部都跟美国相关。我参与过去美国大使馆前面不晓得去了多少回了，不是美国领事馆，就加拿大领事馆，那么被警察驱赶，这过去我太多这种经验。由于我向来就干这样，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反战又反美啊，但是我其实不喜欢反美这个讲法，我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反一个国家，就反，比如说我今天就如果我反战，比如说我反对俄罗斯发动的军事攻击，那不叫反俄，我干嘛反俄？我神经病吗？就俄罗斯文化哺育了我多少，我有俄罗斯我干嘛反俄？我只是反战，基于反战的理由，我反对所有的战争，包括眼下的战争。我认为这个战争要立刻终止，我认为立刻要和谈，我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担当来介入斡旋，要有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当然反战，而且我是历史以来的反战，我从来就反战。我甚至某些行动会被我很多人认为我是在反美，因为过去我反对的战争都是美国发动的，或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参与的。我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今天看到有一场战争发生，而很多人在反对它，我会是什么态度？我会不会说，哎呀，你们这帮人太虚伪了，为什么过去我在反战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哦，这时候你就跑去反战了，你是不是反战不反美，心里都有鬼呢？心里也有鬼呢？我不会这么讲，我反而会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反对战争，每一次战争我都反对，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人也反对这场战争，我只会觉得这一次有更多人关注这个战争的问题了，加入到成为我的同道中人，那我高兴都来不及，欢迎都来不及，我干嘛反而还冷嘲热讽，就说，哎，你现在反战，你为什么从前不反战？不会说这样的话。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我以前也讲过，就每次我们有些人在提动物保护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你提动物保护，动物保护，我们中国还有很多人很贫困，生活在贫困线底下，那你为什么不帮他们？我们中国还有多少残疾人口？我们中国还有多少什么什么问题？你为什么不关心？你还关心动物？我往往发现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平常也不见得有多关心他这时候口中所提到的残障人口、穷困人口。你平常为这些人你做过什么？如果你没有做过什么，你为什么这时候听到人家搞动保了，你会来质疑做动保的人不够关心人类呢？往往情况会是反过来的，就是通常平常有长期性的在关注甚至是投入于某种社会公益事业的人，他如果今天看到有别的人在从事别的社会公益问题，尽管跟自己的领域完全不一样，他是会开心的。他不会带着那种零和游戏的想法说，你现在我们在关注贫困人口问题，你却叫大家捐钱保护流浪动物，你不是分保我们资源吗？往往我认识，往往啊，这从我个人经验来看，干这些的人不会这么想，他会觉得动物的问题或者环境的问题这都很重要，医疗的问题这都很重要，但是我没办法参与跟面对这么多的事，我只能够凭着我的兴趣、我的专长、我的经验去集中的关注一个某个狭小的领域，投入精力进去。那如果有其他人在做别的事情，我们都是同志，我们都在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比如说我举例子，我有个朋友曾经做过无国界医生很多年，甚至去过战事发生的地方做战地医院的救治病人伤患的一个医生，他自己尽管是无国界医生的一个成员啊，有在前线，在世界上最落后的地方，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地方救死扶伤的经验，但他同时他这样赚钱也不多，但是他是一个常年的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捐助者。这矛盾吗？这不矛盾。哇，没想到这集水节目啊，这个想回应问题轻松了事，结果只回了两个问题，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关于乌克兰的纳粹问题，这也就是最近俄罗斯要选择对乌克兰开战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就它有两个理由，一个就是北约的东扩，那么这是之前讲过了，那第二个呢，则是普京几次提到的要让乌克兰去纳粹化，这到底是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纳粹，它的比如说很多国内媒体，很多朋友，包括我这里的朋友都提出来的他的亚速营的问题啊，这又是一个长篇的问题，我只好等待下礼拜有机会再跟你去聊好吗？那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送你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就比较长了，九分多钟。既然今天讲到芬兰，我们当然不能够不提芬兰的国民作曲家伟大的西贝流士，在当年在鼓动芬兰人要从俄罗斯帝国底下独立出来的时候，要鼓动国民情绪，让大家要奋起爱国之心的一首伟大的作品《芬兰颂》。我选择的版本可能是其中一个最好的版本，至少是西贝流士本人称赞过卡拉扬，觉得卡拉扬是特别了解他的，那所以我当然要选择已故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所演奏的芬兰颂。